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些傻的啊？你说你没有啊？应该还有吧。我对我的观众朋友们还是相互彼此了解一些的，我觉得老听众们可能都应该知道我在问什么。就喜欢看《红楼梦》的人可能都有那么一刻曾经觉得自己有些傻，当然你说我没有，UP 主你才傻，我们聪明着呢。行吧，那咱们就聊一聊这一期的话题，就是《红楼梦》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作者想跟我们说什么。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期《红楼梦》人物评评，这一期涉及到一些核心和关键问题了。咱们还是回到第48回关于香菱学诗的情节。香菱得感谢柳香莲啊，要不是柳香莲暴打了薛蟠啊，薛蟠也不会发愤图强出去做生意。这个《红楼梦》写香菱很有意思，凡提到他，这周围情节里面就一定要有人被打。
薛家乃是金陵一霸呀，只是他家豪奴竟将我家小主人给打死了。
男人之间就互相要打起来，上一次是薛蟠打人，这一次是薛蟠被打。其实还有一个情节，虽然好像看起来跟香菱无关，但是他就生被安排在了这一回。这个作者的构思也很巧妙，就是平儿来了，来找薛宝钗要这个治棒疮的药，因为莲二爷被打了。你说莲二爷是被他爸爸打的，假设打莲二爷，这跟香菱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了，因为又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叫贾雨村。作者安排平儿呢跟薛宝钗讲述了一番贾琏被打的原因。贾琏这回打的应该是很重的，虽然文中没有正面直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宝玉那次被他爸爸打。对吧？否则为什么需要这个棒疮药呢？而被打的原因却是因为假设看上了别人的扇子，贾琏要不来，贾雨村去帮他要了，而且要得很成功，把人家那家人呢搞得是家破人亡。
方才雨村来见你，你好半天才出来，全无一点慷慨挥洒的谈吐。
想打孩子了可以随时找我。其实关于贾雨村跟香菱的关系不用我多说，这个情节绝对不是随便加的，他就是在提醒我们读者要想起来贾雨村这个人。
带小女出来走走啊。
哎，这女公子眉间有颗胭脂戒，哎呀，福相啊福相。
贾雨村跟香菱的关系太近了，近到什么程度？近到他们都写月亮。贾雨村第一回一上来给他开脸儿，就是他在写月亮的诗句。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兰，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其实贾雨村写的是月亮吗？不是，贾雨村写的是自己。大家发现没有啊？即便在那个时代，男人们其实都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不管想要的东西是高雅是龌龊，是世俗还是情感，他们都很清楚。但是女性就不一定了。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啊，很多时候它并不是直接压迫，因为毕竟啊，那是在18世纪啊，女性所能看到的天地并不很广阔，即便看到了，有多少是自己可以去争取的，也不敢多想。但是人们对于自由生活，对于美好的这个向往，它是不受性别和社会阶级所控制的。如果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这叫赤子之心，按照《红楼梦》的说法，就是天生有那么一点痴呆，为情而痴，为寻找真性情，而在外人看来就有些呆。所以我认为在《红楼梦》当中啊，什么勇啊、慧啊、贤啊，都没有这个呆的评价要高。香菱为什么看上去有些呆啊？就是香菱她掩盖不住的要去对自由和美好的事物追求，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没有给她这样的路径，可是她又压抑不住，所以在外人看起来他就有些呆。很多人讲香菱学诗，喜欢把它讲成是一个励志求学的过程，爱因斯坦坐三个小板凳是吧。 我小时候听我们老师跟我们讲，你看啊，这个香菱学诗啊，他学得很刻苦呀，我们要像香菱一样的刻苦学习啊。说香菱学诗体现了香菱的爱学、苦学与善学。各位语文老师，咱们能不能就不要这样讲了？劝孩子好好读书的方法有千千万，放过《红楼梦》吧，好吧，放过香菱学诗吧，因为有人他也想这么做。你看，
你能够有他这苦心就好了，学什么有个不成的？
原文写的是宝钗说完这个话之后，宝玉不答。我就想起来看那个《繁花》了，《繁花》里面经常不是讲，就经常说什么谁谁谁不想嘛，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宝玉不想，这不想说明了一切，对吧？此时的不想，震耳欲聋。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不是宝玉不想，是曹雪芹不想。就是曹雪芹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们呢，不要把这个香菱学诗去这样的去看。首先呢，香菱学诗呢是先有一次诗论啊，就是他先不要着急写，他有一个欣赏的过程，就像是小孩子学说话，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大量的是听。那听什么呢？这个输入就很重要。很多人说肯定是要听些语言规则啊，语法嘛。但是林黛玉直接告诉他，他一开始你先不要着急去学规则，你只要懂一个大概的规则就行了。这个规则其实你把最简单的那个基础记住就行了。你要去看王维、李白、杜甫，要看就看最好的。哎，有人就提出了反对意见，有人说你看这个规矩其实很重要的啊，即便创新也要在规矩之内创新。这我不反对，但是诗就是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要香菱学诗，不是香菱学文，不是香菱学别的？我一直认为啊，在中国古典文学当中，诗歌和其他的所有文体它都不是一类。甚至我觉得这个时候曹雪芹可能比我想的要更厉害一点，就他认为他要写的东西就跟所有中国古代的文学的东西都不是一类。但是我觉得那个不重要，因为我要表达我自己，我自己才最重要。因为像王维、李白、杜甫这样的人，他们属于盛唐的诗歌，盛唐的诗歌就是以表达自己为主。不论你想给别人讲道理也好，你表达现实主义题材也好，你都要真实。杜甫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多反映社会现实、鞭辟入里的诗歌？那你去看看《江南逢李龟年》就知道了。他是一个经常出现在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人。我们能从他的不管是律诗还是绝句当中看到杜甫这个人，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你说写现实主义诗歌的人那么多了，为什么杜甫在整个中国诗坛的地位就那么高？跟他的这份真是分不开的。我们能从杜甫的每一句诗当中感受到他的真情。
写诗我喜欢，可是写诗人人都会啊。
李白和王维就自不用说了，盛唐时期的人不屑于隐藏自己的观点。读了很多诗后，香菱开始写诗，压的是十四寒韵，这跟贾雨村当时吟咏月亮诗的这个题材啊有所相似。香菱一开始写的第一首诗，月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团团，诗人助兴长思晚，野客天愁不忍观，是翡翠楼啊，珍珠帘呐、啊，良宵辉煌，中天清光都用上了。黛玉的评价是什么？放开胆子去写。黛玉不是教你哪个好哪个不好，我给你改一改，我给你换换词儿，不是，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黛玉一直认为香菱这个人天生他就是写诗的，他之前就说过，你把这些人的诗读完之后，不出一年你就是诗翁了，你是个极其聪明的人。这会有一个情节呢，是贾宝玉看到香菱做诗很刻苦嘛，他就慨叹了一句，他说你看我们原来议论过，说香菱这样的人竟然俗了。
你看香菱，
这正是人杰地灵，老天生人再不虚负情性的。我们成天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可见天地欲公啊。
啊，但是老天爷还是开眼是吧，让他写诗了。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哈，贾宝玉一般说会跟谁去说这个事儿呢？跟薛宝钗吗？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是跟黛玉。所以大家发现没有，香菱来找黛玉学诗，黛玉一点都不惊讶，她很高兴，就好像是我早就等在这里了。所以当香菱做完第一首诗不好的时候，黛玉给她的批评听着比表扬还好听呢，说你放开胆去做。这个地方我想跟很多老师们讲哈、啊，就这个夸奖教育一定要好好学起来，而且不要太假，你得从内心真心觉得想夸孩子，你才能夸得好，夸到点儿上。不是说他做得很差你也说哎呀真棒，宝贝儿做得真好， 然后呢，香菱就回来做了第二首。第二首说实话，我在中学的时候没有看出来他哪儿有问题，因为他在做完这首诗之后呢，宝钗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不像迎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就是他迎的是月色了。哎，我就觉得哈，这月色跟月亮有什么区别呢？用咱们今天的考试的话说，这玩意儿已经跑题了，对吧？可是我就看不出来这是怎么跑的呢？你吟咏月亮不就是吟咏月色吗？我说一个细节啊，做完这个第二首之后，香菱跟林黛玉学诗这件事情在大观园已经大家都知道了，什么探春啊、李纨啊什么就全来了，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杂音了。你比如说宝钗这个时候开了一句玩笑啊，香菱都学痴学呆了，都成了诗魔了，都是林黛玉你勾引的。可是你突然发现，在这些人开玩笑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没有笑，就是黛玉。黛玉跟香菱这个时候一样的进入一种痴的状态，她非常认真。她说诲人不倦，对吧？圣人说诲人不倦，他又来问我，我岂有不说之理？就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儿，就是很多人觉得，你看香菱第二次作诗已经做得很不错了，非吟非水映窗寒，试看晴空护玉盘，而且还学会了用点，而且还会用什么花香啊、露珠啊，啊都挺好的呀。但是黛玉说他还能更好。然后香菱梦中得诗，这个地方你注意啊，香菱跟宝钗一块睡，香菱梦中得完诗之后，他觉得这首诗特别好，因为梦中的话是真话。他说我就不相信这首还不好。但是当宝钗问他，你得诗了吗？他没说，他是记下来之后一溜烟就跑到林黛玉那里去了。黛玉及众人一块看诗，我们终于看到月亮了。月亮是啥呀？月亮既不是前人的那些典故意象，也不是月色的朦胧美好，而是自己。写月亮一定要写到自己才可以，这就是作诗。所以我们看到香菱的最后一首诗当中全是自己，精华玉眼料应难，影字娟娟破字寒，就是藏不住的，挡不住，甭管是流落风尘也好，沦为侍妾也罢，这颗赤子之心它就挡不住。我们在第三首诗当中可以看到李白的子夜吴歌，可以看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不都是黛玉教他的吗？但是从李白跟张若虚里面，我们还是看到了香菱。一片真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香菱听到的捣衣声和盛唐时听到的捣衣声肯定不一样。江上听到的笛声，夜里拍遍的栏杆，因为绿蓑和红袖添了一丝女儿的色彩。而最后那一联对嫦娥的发问，缘何不识永团圆，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香菱内心深处对于人间最朴素的情感家人团圆还是有非常深切的期望的。不是像很多人说的他早已心如死灰，早已对自己的家庭命运啊看得很淡了，对于人间的那些所谓的简单小美好他早就不再追求了，并不是这样。有些人看起来很傻很痴，你都这样的境遇了，你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你没有遭遇过社会的毒打吗？你怎么凡事还往好处想啊？你也太天真了。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因为社会对他们的严酷而减少哪怕那么一丝一毫自身的温柔。
你薛大哥要娶嫂子了，都说长得俊又通文墨，我真巴不得这会儿就过来，咱们又添了一个作诗的人。
我经常想啊，你说《红楼梦》想跟我们说什么？说人生虚幻，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个过程并不需要我们太用心的去生活，因为反正终须一个土馒头嘛，对吧？是这样吗？我觉得不仅仅是如此。面对人生种种无常，我们当然能力是渺小的。《红楼梦》当中写这些女儿们，更是选择了当时社会当中命运最无常的一波人啊！就不管什么大风大浪，男人们打一次架，难受那么小两天，到女性这儿就已经是一个可以改变整个人生的东西了。女性在那个时候的社会飘零感更加的明显，但即便面对这些人生的无常，有些人还是选择了鼓足勇气跟他去拼搏一番。每个人拼搏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其中那个原动力都是来自于非常朴素的一个想法，我们凭什么不能拥有幸福？不管日子过得多苦，我还是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这也正是让几百年来读者最唏嘘的。读到此处，我就突然想到香菱跟黛玉还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曾经在一段路上流过泪，但心中却都有诗。香菱在那一次上京的时候，即便他已身陷囹圄啊，我都觉得这跟囹圄没有什么区别。你想想啊，被人卖来卖去，后来又被一个呆霸王打死人命之后，强掳到家里面做侍妾，甚至还不如住监狱呢。住监狱还有一个刑满释放呢，这是一种什么样悲惨的命运？咱们将心比心，如果说你是香菱，你在上京的过程当中，你有闲情逸致去看那些升上天空的青烟吗？所以这个时候就理解为什么黛玉就那么看重香菱，她怎么知道香菱就有这种诗品？黛玉跟香菱都经历过一个上京的过程，黛玉的两次上京也不是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对吧？一次是母亲去世，一次是父亲去世。香菱可能更加的悲惨，她连自己的父母下落都不知道，对自己的命运前途没有任何的希望。因为毕竟黛玉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目的地嘛。可是你心中只要是有诗的人，那颗童心如果要是在的话，那颗赤子之心要是在的话，即便你的境遇有如何如何的不好，大环境对你有多么大的压迫，你有时候还是展现出了一份对于美好生活、美丽事物的痴和对他追求的呆。香菱通过诗歌又一次回到了过去，她的过去有那么多苦难，但是诗歌让她记起了那一天下午坐在薛家的船上，面对着未知的生活。可能这个时候的香菱还在流泪，但是远处青烟直上，家家户户起灶做饭的情景让她有一丝向往，有一丝宽慰。即便这样的香菱，对于能过上那一抹青烟背后的踏实的恬静的日子充满了期待。好，这一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张志浩，在播佑，下一期节目再见。
我们那年上京来，那天下晚边湾驻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正在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的，连云直上。我昨晚读了这两句，倒像是我又回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手里提的什么？小鬼头，跟我捣鬼。
其实从我做《红楼梦》视频开始，就有人在一直问我推荐哪一本《红楼梦》来看。说实在，我特别谨慎，我不敢瞎推荐。这一期这个广告是我做的最走心的一个广告，别的广告商你们也别不高兴，这就是实话。因为我要推荐《红楼梦》的书，这跟其他的广告有性质上的区别。因为我就是做《红楼梦》视频的嘛，我的这个推荐是要对得起大家对我的信任的。说实在，去年一年我都在找各种各样的好的版本，各种大家容易买到的、不容易买到的我都看过。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渣男，那个在我们家书柜里面已经躺了几十年的《红楼梦》难道就不配拥有姓名吗？就是因为我从小把它看到大，所以我就觉得它不是最好的吗？家里放着最好的东西还要出去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版《红楼梦》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版本，就是所谓红研所版本。如果说您是一个学生，或者说您是一个家长，要给自己的孩子读《红楼梦》，就不要再看别的版本了。我想不到有什么版本比这个版本更权威的。 他权威到什么程度？权威到他从1982年开始到目前不断的再版，只要有新的红学研究出现，他就要吸收进去，就要改。真正的专家学者是从来不会抱有那种老顽固思想，学术是要不断进步的。比如说我们家那本《红楼梦》，当时还写的是前80回曹雪芹著，后40回什么高鹗著，但是现在改版之后已经改了，叫前80回曹雪芹著，后40回无名氏序，陈委员高鹗，他们已经被证实了。他们别说是前80回了，后40回也不是他们续的，是谁续的？现在就是存疑，这就是做学问的严谨，跟之前不一样了，就得改。关键是这本《红楼梦》里面大量的注释，很多人说《红楼梦》当中看那个批文很重要。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红楼梦》读者，你其实更需要知道的不是别人怎么看《红楼梦》，你是要把它看得更透更细致，对吗？比如说其中的一个文化现象，其中的一个诗词的出处，
莫咒山僧扫，
埋琴
稚子挑，
石楼闲逊鹤，
竹记暖青猫。
林黛玉她描写那个小猫，像那种注释就非常需要，它的出处是什么，它的典故是什么，它不打扰大家看书的情况下，能够作为工具书帮助你看到《红楼梦》里头足够多的细节。这里面不光是有2700多条的注释啊，更是有红学研究最前沿的学术成果，通过各个版本的校注选择最优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读者看《红楼梦》的福音。最后我说说这个插图版啊，《红楼梦》的插图很多，自清朝、民国、新中国之后都有很多的插图。如果你问我，我独爱刘旦斋先生的插图。我不是说我给大家推荐这本书我才喜欢刘岱瞻先生，大家都能看出来我是一个钟情于87版《红楼梦》的人。87版《红楼梦》当中有一个镜头，就是秦可卿房中的有一个海棠春睡图，那幅图就是刘岱瞻先生画。刘岱瞻先生的古典绘画的水平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咱们有没有喜欢中国古典绘画的人给咱们科普科普，对吧？就跟很多的博物馆当中的文物不能出国展览一样，刘岱瞻先生很多的画作是不能出国展览的，国宝。我为啥就特别喜欢这些人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刘岱瞻先生里头画的，不管是黛玉、宝钗、宝玉还是史湘云，他们的脸都是胖胖的那种，就是整个人非常的丰满有力，就即便林黛玉都是啊，他不是说要画出一个特别弱柳扶风的那种古典女性的这个感觉，就整个刘岱瞻先生的画作里头的人物，他都有一种傲骨，有一种力量，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红楼梦》人物。我觉得刘岱瞻先生画出了我心中的林黛玉，我心中的史湘云、贾宝玉的形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不论是邮票还是那个时候家家户户挂的这个挂历里头啊，都能看到刘岱瞻先生关于《红楼梦》经典人物形象的塑造。我有一种猜测，我觉得啊，87版《红楼梦》的人物选角和整个电视剧的美学设计是深受刘岱瞻先生的《红楼梦》人物绘画的影响的。他和那种清朝人孙温画的那种，哎，就是弱弱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有些影视作品他喜欢那种比较柔弱的、纤细的《红楼梦》人物的形象，但是这种有力量的女性形象感觉是来自于刘岱瞻先生的。这种作品放在书当中去看，每一幅都是审美享受。最后呢，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感谢诸位观众朋友们啊，也是你们对我的关注才让人家人文社看到我嘛，愿意把刘岱瞻先生的精装刷编版放在我这里独家销售。那这一版呢也有很多小心机，大家可以找一找这版当中有多少林黛玉，各种的封面，还有他的书签，还有我们做了一个专属书签，就是林黛玉抱着一个大柚子，希望大家每次看到这个林黛玉抱着柚子的书签啊，就能想到我，咱们一块儿来品读《红楼梦》，欣赏里面的人物和情节。刘岱瞻插图本《红楼梦》刷编版现只有490套，每一个人限购2套，链接我放在评论区置顶了，大家抓紧时间购买。祝大家如愿能够收藏到这本国家对版的《红楼梦》。